本节目由津津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最近为了一个特别紧急、规模又很大的项目，花重金雇佣了世界上最聪明的16个数字助理，
听起来这阵容很豪华啊。
对吧？你肯定本能的觉得，只要把任务给布置下去，他们就能立刻并肩作战，马上把问题给秒杀了。但结果呢？
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没错。结果是，他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开始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互相争吵，甚至还拉帮结派，最后整个项目直接瘫痪了。
哇哦，这听起来简直像是某个大企业里面最糟糕的管理灾难现场。
确实是，但其实啊，这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什么管理学案例，这是目前最尖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里那些最前沿的 AI 模型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机器执行力的那种固有认知啊。
所以，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梳理一份信息量极大的资料，也就是发布于2026年7月31日的 AI 每日简报。我们需要明确一下，今天的报告评论作者和资料提供者是津津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透过津津镇律师的专业视角来做一次深度的拆解。
对。我们要抛开科技巨头们编织的那些盲目乐观的滤镜，去看看 AI 技术在脱离了纯粹的实验狂欢后，是怎么一头撞向残酷的商业现实、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严厉的法律高墙的。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碰撞的现实。
好的，咱们把这些信息拆开来看看。既然我们要谈 AI 的商业与法律碰撞，首先就得弄清楚现在 AI 本身的进化方向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常识。既然科技公司天天推销他们的 AI 有多聪明，为什么16个 AI 凑在一起反而会把事情搞砸呢？
这个现象啊，其实触及了目前大语言模型底层逻辑的一个硬伤。简报里详细引述了 NTT 物理基础 AI 实验室，还有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
哦，他们具体研究了什么？
他们让 AI 智能体去玩一个抓棋游戏。在这个设定里呢，没有任何一个 AI 能掌握全盘信息，他们每一个人只能看到拼图的一小块。
也就是说，要想赢的话，他们必须得互相交流，分享线索，来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对的，这就是为了测试他们的协同能力。
这听起来很像我们在现实中跨部门协作的场景啊，大家各自掌握一部分数据，开个会把信息汇总。正常来说，人多力量大嘛。参与的 AI 越多，拼凑出的信息应该越完整才对啊。
这里真正有趣的是，科学实验的数据恰恰违背了这种直觉。
怎么说？
数据表明，当智能体团队的规模从几个增加到大概16个的时候，任务的准确率确实在稳步上升。
这很合理啊。
而且在16个的时候达到了顶点，但是，一旦跨过16个这个门槛，整个系统的性能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
对呢，这在技术层面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机器又没有情绪，他们为什么会像人类一样拉帮结派，甚至陷入内耗呢？
这就要说到大语言模型处理信息的核心机制了，也就是上下文框种。
啊，对，这个概念现在经常被提到。
当网络里有超过16个 AI 在同时交互的时候，它们产生的信息量还有那些逻辑分支会呈指数级爆炸，就导致每一个 AI 的上下文框种里瞬间就被其他 AI 的猜测、推理甚至幻觉得塞满了。
哇，那信息量肯定极其庞大。
没错，因为大模型的工作原理就是预测下一个词嘛。当输入端充满了这种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它为了让自己的输出在逻辑上自洽，就会开始，怎么说呢？顺着错误的信号继续编造理由。
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好比是厨房里的厨师，并不是越多越好。超过16个厨师，他们居然开始拉帮票派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大家都抛出不同的观点和论据，最终 AI 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试图处理极其庞大的沟通噪音，因为对证据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导致原本客观的模型产生了阵营分类。
是的，陷入了信息学上的群体思维，这就是津津镇律师在资料中特别强调的一个警示。 我们一直被灌输一种智能体大军的神话，但这篇科学实验证明了，现有的架构下 AI 的协同规模是有着绝对边界的。
这是否直接打脸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一直推崇的智能体大军战略呢？你看 ChatGPT 的语音功能已经大举进入桌面应用了， Cloud 的语音模式也接入了 Gmail、Notion 这些生产力工具。
对，大厂都在拼命推销，
他们就是想让你同时指挥多个 AI 啊，这难道不是在制造一场巨大的算力浪费吗？
这正是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商业世界里最讽刺的落差。大厂在积极用语音功能让你同时指挥多个 AI， 想把 AI 包装成无所不能的超级员工卖给你，但实际上规模是有边界的。
也就是提醒我们，未来 AI 的应用不能盲目堆砌数量。
完全正确，未来考验的绝对不是 AI 的数量，而是协同效率。当你调度量大 AI 时，他们处理噪音和协同决策的算力成本会远远超过他们带来的增益。
既然哪怕是调度十几个 AI 都会产生这么庞大的信息交互和计算冗余，那支撑这套桌面生态系统的算力消耗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啊。
肯定是的，算力成本正在飙升。
这就不得不让人去顺着逻辑往下想，这笔昂贵的成本到底是谁在买单？在这个过程中又是谁在流血？那其实这就直接引出了 AI 如何赚钱又如何摧毁传统商业模式的现实，也就是金晶正律师提到的华尔街的冰火两重天。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当我们翻开亚马逊和 Reddit 在二季度的财报，你能清晰地看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咱们先看赚得盆满钵满的亚马逊， Q2 总营收达到了2006亿美元，实现了20%的增长。但真正让人咋舌的是 AWS 云服务。
没错， AWS 的表现极其惊人。
AWS 的营收达到了422亿美元，飙升了37%呀，这是18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更夸张的是，和 AI 相关的业务年化收入已经超过250亿美元了。
这并不难理解，不管是你在桌面上指挥的 AI， 还是那些在实验室里互相争吵的智能体，它们运行消耗的都是庞大的云计算资源。
嗯，亚马逊就是那个卖 AI 铲子的人吗？
对的。亚马逊控制着底层的算力网络，只要有人在跑 AI， 他们这块电表就在疯狂转动，这是一种确定性极高的基础设备线变现。
但是当我看到 Reddit 的财报时，我就觉得很困惑了。等等， Reddit 业绩明明这么好，营收和每股收益都超预期，周活跃用户更是增长了24%，
业绩确实非常亮眼啊。
对啊，用户也在涨，为什么华尔街反而砸盘抛售，股价直接大跌了大概10%，这说不通啊。
华尔街的恐慌其实源于 Reddit 在致投资者信中透露的一个细节，他们提到搜索流量的引入出现了忽高忽低的巨大波动。
搜索流量？你是说搜索引擎带来的流量？
没错，在目前的互联网生态下，这意味谷歌的 AI 搜索摘要正在截流外部网站的访问量
啊。因为大模型训练的时候早就把 Reddit 这种内容社区里用户的真实对话全给吃进去了，现在用户提问 AI 直接在搜索结果里生成了完美的摘要。
对，
用户根本就不需要再点击连接进入 Reddit 了，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流量截流的底层机制。 Reddit 过去几十年的繁荣建立在用户创造内容，搜索引擎带来外部流量，然后再通过展示广告变现的闭环上。
结果现在 AI 用 Reddit 的数据喂饱了自己，然后直接在搜索最前端把答案给了用户，这等于就是用我的心血把你喂饱，然后你转身把我的饭碗给砸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亚马逊靠卖 AI 算力赚翻了，而 Reddit 这样的内容社区正在被 AI 改变的搜索习惯反噬。
接下来才是真正硬核的部分。就在美国科技巨头为了算力和流量焦虑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 AI 模型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直接震动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在展开这部分之前，我必须要明确一下，金晶镇律师在资料中陈述了这些情况，而我们在这里纯粹是如实陈述资料中的中美博弈现象，绝不站队，只是客观分析。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震撼的数据事实。根据 GG， 中国大模型的周 token 调用量已经连续13周超越美国了。而且在7月29日这一天， OpenRouter 上排名前五的模型无一例外全是中国模型。
Token 调用量极高，说明实际用他们的人和业务非常多。
但最核心的实践是，月之暗面宣布开源了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 Kimi K3 权重。结果这事儿公开的当天，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竟然暴跌了超过 6%。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市场反应。
谷歌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闭源模型才更安全，更有优势。但 Kimi K3 的开源似乎直接击穿了这个逻辑。一个中国模型的开源为什么能直接撼动美股的半导体指数呢？
在于一项叫做量化的技术。本来运行像 K3 这种超大参数的模型极度依赖英伟达最顶级的那些昂贵芯片。
对，显存要求太高了。
但是当月之暗面把模型免费开源后，全球的顶尖开发者立刻介入，通过量化技术在几乎不损失智商的前提下大幅度压缩模型的体积。
这个就好比是把一张几百兆的超高清胶片通过算法无损压缩成了一张几兆的图片，但肉眼看起来依然一样清晰。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一旦完成了这种级别的压缩，原本必须依赖千万级别机房才能跑的大模型，现在甚至可以通过廉价硬件拼凑起来运行了。
哇，这直接动摇了华尔街的核心假设啊。他们本来觉得大家只能排队去买最昂贵的器件芯片。
没错，当廉价硬件也能跑出顶尖效果时，美股半导体板块的估值自然就迎来了暴跌。
这种降维打击的威力是非常直观的。
难怪政策层面的交锋也变得这么激烈。简报提到，中国商务部反驳美国对中国 AI 企业的调查，称其为人工智能霸权主义，并反指美国企业在蒸馏中国模型。
蒸馏这个词儿很有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非常聪明但昂贵的模型生成大量优质数据，去训练一个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模型。
商务部的回应意味着美国企业可能在暗中用中国模型生成的输出来训练他们自己的系统。
这是资料中指出的交锋点。这也引出了金靖镇律师的核心评论。他洞察到，今天的数据展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科技巨头急于用亮眼的财报来证明巨额 AI 投资的回报，
就像亚马逊的 AWS 那样。
对，而中国呢，则是将开源权重作为武器，用超低的价格和极高的使用占有率来重塑市场。
确实，不管是为了抢占市场怎么狂奔， AI 的野蛮生长不可避免地撞上了法律和监管的红线。而在这些高大上的法律面前，有时翻车的原因居然是最基础的失误。
这也是技术发展中最让人唏嘘的部分。
资料里提到了一起技术乌龙， Anthropic， 也就是估值百亿美元的最顶尖 AI 公司，他们的 Claude 用户的数百段私密对话居然被 Google 和 Bing 抓取了，里面涉及政治、医疗还有 API 密钥。
这些内容太敏感了，一家估值百亿的顶尖 AI 公司居然因为少写了一行基础的防搜索代码，把用户的底库都漏光了，这怎么可能发生？
灾难的起因就是这么荒唐，原因仅仅是 Anthropic 的工程师漏加了阻止搜索引擎的 No Index 代码标签。
这就意味着，当用户生成共享链接时，本来应该有一道数字防盗门告诉搜索引擎不要抓取，结果因为少了这行代码，爬虫就大摇大摆地把这些私密对话全打包收录了。
就是这么简单且致命的机制，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金靖镇律师借此传达了三大失误警告，
我们必须要听听。
第一，欧盟监管真的动真格了。简报发布两天后，也就是8月2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针对通用 AI 的监督和制裁权正式生效了。
我记得最高罚款非常吓人，
达到全球年业额的3%，或者1500万欧元。所以企业现在就得检查生成物标记是不是真的合规，不能再有任何系统工程上的疏忽了。
确实，那第二大警告呢？
第二个警告在诉讼前沿。马斯克的 XAI 正式起诉明尼苏达州的一项名为 HF1606 的法案违宪。 这个法案是禁止 deepfake 伪造他人身体的。
这个诉讼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
因为该法案对平台施加了极其严厉的无过错责任。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利用你的平台生成了违法的伪造图片，哪怕你加了再多安全锁，平台也必须担责。
避风港原则失效了。
对，所以金京镇律师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系。对照韩国 deepfake 立法的责任要件，大家都在探讨平台到底该不该承担这种无过错责任。
这个案子的结果绝对会影响整个行业的未来。那第三点失误警告呢？
这是给所有人的血泪教训，切忌将包含客户机密、案件信息的对话去生成共享链接。在现在的架构下，链接就等于公开，机密工作必须使用关闭了数据保存功能的企业版。
听完这些，我们今天真的是梳理了太多硬核信息。今天金京镇律师提供的资料带我们看穿了 AI 发展的多维真相，从小团队 AI 的效率边界，到云服务商与内容社区的悲喜交加，
还有中美截然不同的 AI 破局路线，最后是迫在眉睫的合规风险。
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我想向你抛出一个结合了今天素材的思想实验，留给你慢慢思考。
哦，是什么？
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件事。第一， AI 智能体超过16个就会像人类一样产生阵营分裂。第二，明尼苏达州正试图让 AI 平台对 deepfake 生成物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
这两个点确实极具颠覆性。
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一群出现意见分歧的自主 AI 智能体，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生成并传播了引发政治动荡的虚假内容。
我的天，这个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那么在这个复杂的法律和地缘环境下，到底该由谁来坐牢呢？是提供算力的云服务商，开源大模型的开发者，还是漏写代码的工程师？
哇，这个问题真的直击了目前的终极盲区。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下次的深度解析，帮你继续看清这些技术喧嚣背后的现实。我们下次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